第三天的下午继续学习，上午学到一个颂子，是前边是诸相，诸相，然后是一个义门，现在到差别。诸相是直接什么相，义门是从不同角度看，有五个义门，起了五个名字，就是不同角度不同的名字。现在是差别，差别就是什么呀，空性里头有多少种空性。然后这个一开始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，空性就一个，还怎么还有很多种啊？他这里头有一句话叫，大家看啊，此诚染净由分位别，就是这个空性呢，有染污法的空性，有清净法的空性，它是由什么分别出来的呢？是由分位。分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分是十分。时间，时间一份一份的，一小时一天。位是位置，空间，在东方西方。这个空性分染法空性、净法空性，是由时空来分别出来的。就是比如说，以前的空性，未来的空性，现在的空性，时间上那是不同的，是不是啊？过去的空性，现在我们是什么空性，将来什么空性，这个里头呢空性没变，但是呢说的是不同的空性，是什么呀？是由时分分别出来的。还有一个位置，就是说比如说现在说的是人的空性，是吧，下边呢我们说法的空性，我们说五蕴的空性，现在说色的空性，色这一块，然后现在我们说精神的空性，是吧，心法的一块，这个是空间不同。由分位别就是由时间空间上的差别分出来了不同的空性，不同时间的空性，不同这个位置的空性，不同法的空性。下边我们来再过一遍啊，上午过得比较急，我们再过一遍。云何应知空性差别，记住差别就是指的这个空性里头包含多少种，五种啊，三种啊，颂曰，此杂染清净，分了两种，一种叫杂染法的空性，一种叫清净法的空性。你看这个空间是不一样的，是吧，你杂染法就不是清净法。有垢无垢，说怎么安立的这个杂染清净呢？如果你这个法里头有染污法，有这个脏东西，有邪见，这样的法里头呢，它也是有空性，但是这是杂染法的空性，有脏东西的空性。无垢就是把那个杂染给去除了，清洗了，清净了，清净法，能够证到这个圣者境界的清净法。这种法的空性呢还是空性，空性内容没变，但是呢它位置不一样，是吧。如打了个比方，如水界全空，这个记住印度这个语言里头啊，用这个界，界就是边界，是吧，水界就是这块是水啊，那是地界，是吧，那他说那个叫矿也是矿界，然后金界，什么土界，什么石界，他都是喜欢用这个词儿。水界就是水，比如说水如水界全空，就是水呢本身是清净的，它里头没有污染，没有污染清净，是吧，这个污染了，这个就是把水里加上这个尘土了，水浑了，我们说这叫这个染污的水。你把那个染污的东西给排除了，清掉了，说叫清净的水，其实跟这个水本身呢没有关系，水本身一直是本净清净的，是这个在空间，比如说有了沙子了，有了石头了哈，空间上变化了，人们看着好像这个就把这个水叫成不清净的水，然后把杂质去除之后，人们就叫清净的水，那完全是跟水没关系的一个空间上的变化，是吧，然后时间上呢，就是说染污的时候那个水，染污水我们就叫这个什么染污，然后清净了之后呢就叫清净，这又有一个时间上的差别，是吧，就是先染污后清净，时间上分出两种空性来， 空间上也分出，就是说脏的水干净的水，实际上呢水本身没变，就打了一个比方，如水界全空，静故许为静。好，我们下边来看这个解释。论曰，空性差别略有二种，说空性可以分两种空性，一杂染，二清净。说空性怎么还有杂染清净呢？下边赶紧解释，这个此成染净，由分位别。说这个杂染清净啊，所以成立，他说叫杂染的空性、清净的空性，是由于分位别，就是由于时间的不同，由于位置的不同，分别出来的空性。不是说空性变了，是空性，这个时间的空性跟那个时间的空性安立不同的空性，这个地方的空性跟那个地方的空性，色的空性跟名的空性，它这个位置不同，由时间空间的差别安立的染净。为有垢位说为杂染，这个就好像那个水一样，脏了的水这个时候就叫什么呀，是杂染法的空性，是吧，杂染法的法性。出离垢时说为清净，等着你把杂质都清除了，水这个恢复本来面目了，这个时候就叫清净。其实这个清净跟那个是跟杂染相对说的，跟那个水本身那个本净是没有关系的，记住这是两个净。虽先杂染后成清净，这是一对儿。说看不清浑水，这叫杂染。看得清楚了，这个没有杂染了，这叫清净。这两个呢是一对儿，就是染净，这是一对儿。而非转变成无常失，并就是说跟水没关系。这个其他的东西掺进来了，我们叫它这个叫杂染。其他的东西把它清除去了，我们叫做清净。而非转变成无常失，并不是说空性有转变有变化，空性真理变了，这样转变了呢就成无常失，不是这样，不成无常失。它没有转变，所以不成无常失，就是说空性是常，永远不变的，不会有变成，就是说会变成了无常的这个过失。如水界等出离尘垢，客尘，就是清净水呢被污染了，客尘外边来的尘土，空净亦然，等着把这个就是尘土清除了，就是空把那个客尘呢清除了，空了，它成了净的了，净水了，也是这样，非性转变，就是说它染污的时候那个性没变，到它这个清除了客尘，它的那个性呢还没变，空性是没变的，只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呢有区别，说成是不同的空性，你是心法的空性，你是色法的空性，你是这个先是染污的空性，后是清净的空性，是分位别。然后如水界全空，你把水界把里头的客尘清除之后，彻底清除了，恢复了水界本来面目了，净故许为净，就是应该是把客尘清净了，就叫做水是本净的，是吧，应该是这两个净是不是一个净，是吧，应该第一个净是如水界全空，净故许为净，应该是这样，就是你把水界里的客尘清除之后它清净了，第一个清净是跟那个染污相对的清净，说原来染污，现在我把它全给空掉了，清除了，所以清净，第一个是跟染污相对的清净，由于它不染污了，把染污去除了，这个净呢实际上是有违法，是吧，原来染污有那个什么，我现在把那个染污的东西赶出去了，这个清净跟那个染污是相对的，净故它能够变成清净，这就证明那个污染不是它本身，是不是啊，不是它的这个，那是客尘，不是它本身，所以它能够被清净，所以呢说水就是本净的，应该是这个意思。有这个其他意思咱们下边还可以讨论。上午这个有一个师兄说了一句话，说的对，这句话 上午有一个师兄说啊，那个没参加班啊，在那个下边看的。这个五个空性的名字，有一个叫做实际。这个为什么叫实际呢？实际其实就是说事实，本来就是真实，就是这样。说是有五导意，就是这个空性啊，它符合事实，实际就是这样，它不颠倒。然后后边这句话啊，非诸颠倒一元事故，他说这个中间的标点应该去掉，大家想一下对不对？说由它不是颠倒的，所以它是真实的，是吧？说为实际，实际就是这么回事。为什么呢？非诸颠倒一元事故，就是这个实际啊，不是所有颠倒的一元生的事的原因，所以叫它实际。就是你如果是颠倒一元事，那就不是实际。什么叫颠倒一元事呢？应该是这样，因为这个故字非故应该是一句话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这个空性，佛安立的这个空性，说五蕴皆空的空性，这是实际是怎么回事？真实是什么？你可以证道，是吧？五蕴就是没有，这是实际。它不是什么状况呢？它不是那些颠倒一元事，所以呢我们说它是实际。什么叫诸颠倒一元事啊？就是我们梦中的这些，说是桌子组成木板了，什么名色组成生出人来了，是吧？就是十二缘起五蕴十八界，什么三合生出眼识来了，这都叫颠倒一元事。为什么叫颠倒呢？因为梦里什么都没有，他说梦里什么都有，这不是颠倒了吗？认假为真。颠倒一元事，非诸颠倒一元事故，就是不是那些颠倒了的说啊，我依这个什么木板生起桌子来了，是吧？因缘就是不是假名缘起法，不是梦里的五蕴十八界这些因缘所生法，这个解释应该是对的，是吧？你看这个非什么故，这应该是完整的一句话，是吧？因为这个说了这个标点，那个我们一开始弄了两个版本，就标点就不一样，有的就明显点错。那个谁，那个真谛的那个版本也有这个，不过你能看出来，因为我们现在看懂了，你一看就知道他标点点错了。这个点标点的人他不懂为实，看不懂意思，就是根据那个意思瞎猜着来标的。所以学为实啊不容易。很好啊，我觉得这个师兄看的这个好。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也可以注意，有时候这个句子你觉得难理解读不通的时候，你给他重新标一下标点，有可能这个他标点是断错的。好，下边我们来学这个大头了，这回啊。此空差别复有十六，前边空差别就两种，一个染污一个清净，先染污后清净，时间的差别。这个现在呢又有差别了，说空包括多少种啊？说十六种，十六空。好像这个般若经里头还有十八空、二十空，好像，这个随便安例是吧？只要你帮助你明白这个道理就行。我们来，这是大般若经里头也是隔一段就来一次，是吧？一般都是空从什么开始啊？从五蕴开始，是吧？从跟心经一样，从五蕴开始，一个一个色是空，受想行是空，然后是十二处，然后十八界，然后十二缘起，然后苦集灭道。然后最后就什么十八空十六空都就出来了，所以这个练习这个呀，这是真正的修行。你今天下午熏这么一大堆这个破这么多的梦中法，熏这么多的空，你想你这个种子的比例它就有改变，这个人就不一样了，这是真正修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十六空怎么讲啊。十六空先把名字熟悉一下，为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大空、空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无散空、本性空、相空、一切法空、无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十六个。此等略意云何应知？说这十六个名字的大概的意思你怎么知道呢？请看下边的颂子开始解释了。 能识即所识，此一身所住，能见如此理，所求二净空。下边我们先不念，我们就直接啊念一遍吧。为常亦有情，为不舍生死，这都是在解释那十六空，都是有这个互相对的了啊。为善无穷尽，故观此为空，为种性清净，为得诸相好，为敬诸佛法，故菩萨观空。好，我们来这个一个一个的学习它内容。论曰，能识空者，依内处说，即是内空。这给你解释清楚了，说这个它第一个是内空，说是什么是内空啊，它其实等于是举了个例子，他说能识空，能识是什么呀，能识是有情是吧，人动物什么这个六道轮回的众生都能识，哎，能识是有情，说这个能识这个东西是空的，没有能识者，哎，是依内处说，是内处是什么呀，内处是十二处分内处外处是吧，内六处外六处，内六处是什么呀，是六根，哎，眼耳鼻舌身根跟意根，眼耳鼻舌身根是微细的物质，意根是精神的根，哎，精神物质六根，这叫内处，内六处，内六处就是什么呀，实际上这个就是学术界，你像这个人们猜说灵魂什么小如芥子大如须弥，那都是瞎猜的，到学术界就确切了，六根就是你，哎，这个那个清净根啊，不是这个粗的这个叫浮尘根，不是这个，哎，内六处是六根，说梦里头有没有友情，有没有六根，说六根没有，内六处空，这就叫内空。那下边外空也就好理解了，什么叫外空啊，所食者空者，所食是什么呀，就是吃的那个东西是吧，吃的饭，哎，喝的水，这个所食的这个东西呢也是空，这个空呢是依外处说，依外六处，外六处也叫什么呀，六尘，就是人们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啊客观存在六种客观存在吧的物质，哎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，色声香味触，注意这是凡夫的定义啊，这色声香味触是客观存在的色声香味触，哎，他认为世界上客观存在颜色声音感觉，很可笑，但是这个就是这么愚痴，感觉还是客观存在的，色声香味触，触觉，然后加上这个法，就是意识想象出来的东西，这是所识外六处。凡夫也承认那个法是空，就是你意识想出来的空，但是有人安利这个法想出来的有的也是客观存在的。这个小乘就安利什么呀，戒体，你受戒之后啊叫法处所摄色，就是在意识所对的这个法尘里头，意识的想法里头摄有色有物质，他认为真有一个清净的这个叫清净色，你受戒之后得清净戒体。他为什么会这么糊涂呢，他没办法不讲阿赖耶识不讲种子，他因为真的有戒体，他能体会到，他们很这个心力很强很精细的，就是你受戒不受戒这个人是不一样的，你不受戒是一个状态，你如果受了戒到这个该犯戒的时候啊非常难犯，他就觉得这一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存在了，他叫法处所色色，其实是什么呀，就是记忆，就是记忆，你想如果你一个没受戒的人你该干什么干什么是吧，这是一个状态，你呢这个受了戒了，你说这个我从今啊我这个叫要皈依佛，要这个不杀生不什么哈，哎，你受了戒了，咱这庄严在佛面前龙天护法面前都发了誓了是吧，哎，你再到杀生的时候他肯定不一样是不是啊，他肯定哆嗦，是什么呀，记忆起作用，哎，并不是有那个物质起 那个因为小乘他认为世间实有，就跟现在唯物主义一样，他认为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都是什么呀？物质，不是物质就不是真实存在，所以现在的人就特别不重视精神，哎，就是言论自由，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哎，不逮捕你，哎，非得你把那个东西给改变了，拿出证据了，这才这个才判刑，是吧？这都是这个颠倒见，哎，所识者就是六外处，也就是六尘、色声香味触法，都是客观存在的。依外处说，即是外空，哎。六尘也是空。好，下边看内外空是什么啊？此一身者，为能所识所依止身。此身空故名内外空。内外空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这个身体五蕴身。这个五蕴身里头呢，既有内又有外，就我们这个肉身呐。我们肉身里头附着六根，是吧？这是内六处。我们这个肉体的身呢？就有色声香味触，这个都很难讲哈，这个讲不通，因为我们现在学了了义法了，知道这色声香味触是空不存在了，但是这个凡夫小乘他就认为什么呀？颜色是客观存在的，声音是客观存在的，感觉也是客观存在的，就是客观存在。今天冷啊，你这很可笑是吧？天气哪知道冷不冷啊？那得有人才能感觉冷啊热呀，完全是我们一个主观感觉，而且人们感觉冷热还不一样，是吧？你说冷他嫌热，哎，他哪是客观存在？但是这个凡夫就认为今天天冷，哎，不是我感觉冷，冷是客观存在，包括这个什么轻啊重啊，人们认为这个东西就是重，是吧？铁就是重，棉花就是轻。棉花铁根本没有轻重的感觉，轻重的感觉是触觉，软拿硬啊，是吧？哎，什么软硬？所以这个人很糊涂，软硬绝对是人的主观感觉，是吧？你而且我们人感觉也不一样，你要六道里的众生感觉更不一样，是吧？哪里有客观的软硬啊？但是凡夫就是认为，这个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就是哎，这个反正他就认为外六处，我们这个肉身就是外六处。色声香味触法，这样一个身体呢，就包含了内六处，又有外六处，包含了六根，又有六尘，合起一个身来。所以你说无我，哎，这一下呢，内六处、外六处，整个身体空了，所以叫内外空。所以你看，说内六处已经空了，外六尘也空了，还说内外空干什么呀？你不说这个内外空，这个身是空，你就留不下说我这个身体是没有的这个种子。但是你原来熏了很多什么呀？这就是我，是吧？你哪能说无我呢？你要是不去专门观想说这个身啊，就是内六处，身体根本没有，你不熏习这个正见，那个邪见你它就在那待着，它要起作用。所以就是你就得这样想，一个一个的邪见都得对治，所以分十六空分少了吧？咱们接着来啊。诸气世间说为所住，就是我们有情所住的地方。哎，气就是一个装东西的地方，装什么呀？装我们有情，是吧？气世间就是物质世界。哎，说为所住，此相宽广故名为大啊。这个气世间，我们现在就是认为世界有多大呀？就是物质世界有多大，就是世界有多大，是吧？哎，最大了。此相宽广故名为大。哎，这个大就是说物质世界。所住空故名为大空。哎，物质世界存在不存在，佛说了很多的这个证明方法，是吧？色就是空。哎，这样呢，你把物质世界这个证件是空，这个证件熏习进去，起个名叫什么呀？大空，就是最大的空了，是吧？把整个世界都空了。能见此者，为智能见内处等空，空智空故说明空空。前边说了一大堆空，四个空，是吧？能见此者，能见这个空，能知道这个空的人，这就是个有情，是吧？这个啊是智慧，能见这个空性的是智慧。哎，能见什么大空啊，内外空啊，能见这个正见的，哎，是智慧。能见此者是智慧。 说能见此者是谁啊？谓智，能见内处等空。哎，你有智慧，这个智慧才知道内空外空内外空。哎，这个能见此者是指的般若智慧，般若智慧能见内处等空，空智空故说明空空，就是我有智慧啊，什么智慧啊？我知道有空性，哎，我知道五蕴皆空。实际上这些智慧是什么呀？都是梦中的语言，是吧？都是印在经上的，我们说出来的，我们讨论的都是语言。这个梦中的语言实际上怎么样啊？也是假安立，也是空的，哎，只是把声音，咱们中国就是把字儿，哎，把这几个字放在一块儿，我们就说这是般若智慧，这是假安立的。实际上真正的般若智慧在不在梦里啊？不在。真正般若智慧在种子里，在现行里，是吧？哎，但是这儿空的呢全是梦里的，记住啊，这儿空的别看名词一样不一样，这儿空的全是梦中法。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说我有智慧了，哎，你这就变成有了，是吧？你这个智慧到最后怎么样啊？也要空。因为给你假安立这个空性的智慧是让你干什么的？是让你空邪见的。等着你把邪见都空完了，这个智慧啊不用你空，是不是啊？你就知道它空就行了。等着你把邪见空完了，你还在这说大空空空，什么说，是不是啊？你还在，你没有空的对象了，它自然那个智慧它就不生了。所以无智亦无德呀，是空德。你看这个梦中有没有所得？哎，以无所得为方便你就行了。最后空空空，最后找不着空的东西了，你还会有一个说我空的智慧升起了，没有对象了，是吧？哎，就跟那个说你能所双亡，方法是什么呀？就空所，空的没所了，说没所了，没所可空了，那个能自然就怎么样停止了。哎，这个空空空的是空的这个话，空的语言，空的这个证件，空的这个在梦中假安立的这个空性的真理，它也是空，最后也要舍掉。如离者为圣意，如离者，如离就是像真实一样，像真理一样。如离者，谁是像真理一样呢？为圣意，就是殊胜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。哎，圣是殊胜智慧，意是殊胜智慧见到的那个真实境界。哎，你按照佛的这个讲的真理，你去修，你就能证到，你就有得到殊胜智慧，就能证到这个殊胜智慧正见的正境界，真实境界。即如实行，就是你如理作意，正闻熏习，你就这么修行。最后呢，所观啊，他这还不是说的那个真境界，说你如实行，如理，如理，这就是如理思维，如理作意。哎，我听懂佛说空了，我就这样见什么空什么，房子空，这个寺空，是吧？和尚也空，哎，佛像也空，就这样见什么空什么，如理思维。结果呢，得的这个圣意呢，所观真理，它还是梦中的，哎，不涉及那个实证的那个就是。三界唯心的那个真叫表权，还是遮权。说你如理作意啊，观什么呀？观真理，观这句话，观空性，观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空。此即空故名圣意空。哎，这个圣意空呢，是指的这个圣意空的这个真理，也就是正见。这个圣意的所观的真理，这个怎么样啊？此即是空。就是梦中假安立的这个真理也是空，哎，名圣意空，就是梦中一切法空吧，哎，实际上这都是重复，是吧？哎，所观真理，这是空佛法，就是像心经说那个苦集无苦集灭道，无苦集灭道是佛说的这个全部佛法，在大乘心经讲苦集灭道的时候，内容就变了，就不是小乘苦集灭道了。小乘苦集灭道是世间法类的苦集灭道，梦中有东西的。大乘苦集灭道就是苦是空，集是空，灭是空，哎，那个梦里连涅槃都没有，这个苦集灭道，道是空。哎，这个你所观的真理就是道，是吧？道是真理。哎，就是梦中佛教给我们的真理，它本身也是空， 这叫圣一空，就是梦中梦中所观的那个真理也叫圣意，梦中所观的真理也叫圣意。比如说五蕴皆空，这就是圣意。这是五蕴皆空是什么呢？是殊胜智慧正道的真实境界，是吧？五蕴皆空，这不是我们凡夫境界，我们凡夫老看着有，哎，五蕴皆空这个真理也是殊胜这个智慧所正道的真实境界。这个梦中所安立的这个圣意的真理也是空，好理解啊。下边，菩萨修行唯得二境，即诸有为无为善法，此二空故名有为空即无为空。说菩萨修行为什么呢？为了得到两个清净法。哪两个呢？一个是有为法要清净，无为善法也要清净。怎么叫这个诸有为法清净呢？诸有为法就是五蕴十八界。怎么叫修为了得这个有为法清净呢？就是我要念五蕴皆空，十八界皆空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哎，这就叫有诸有为法，我为了得诸有为法清净，是吧？什么叫无为善法也清净呢？为得二境，无为善法也清净呢，就是刚才实际上也是重复，就是什么呀？佛说的这个无为法这个真理，哎，也还有这个六度，反正佛教给你修行的一切善法吧，也是怎么样？也是要清净，哎，最后也要舍掉。有为用先用无为法对治有为法，对治完了无为法没用了，无为善法也舍掉。此二空故，就是梦中的有为法、无为法全空。梦中的事具体存在的东西跟理都空，哎，这就叫有为空即无为空，哎，事跟理都空，有为法跟无为法都空。所以你看你前边你学的这都这个互相是有这个就是帮助的，哎，你理解一个反来复去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下边，位于有情常作饶意而观空故名毕竟空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懂得真理了，我们要这个就是告诉别人，位于有情常作饶意，记住这都是了意的。常作饶意是饶意什么呀？就是饶意告诉他真理，告诉他从梦中醒来的方法。哎，像前边那个说无为善法也是，那个善法绝对不是布施持戒忍辱，哎，那个善法是什么呀？就是空性，哎，这是真正的善。就是说你如果说这个人吝啬，这是恶法，这个人乐善好施，这是善法，这是世间善恶。这个世间善恶是以世间真实存在为前提的，世间的善和恶在佛法里头，在这个了义法里头都是什么呀？恶，都是把你绑在轮回里头让你处理不了的，让你远离真理的。所以那个无为善法呀，就是般若智慧，就是空性，哎，没别的。记住梦里头这个没别的，就佛就安立了一个有，就是什么呀？因为那个第一个有是梦外的，是吧？梦里的有佛就安立了一个空性，就安立了一个正见，哎，这个我们自己知道了，哎，我们高兴，我们要这个拉别人也知道，这样呢，唯于有情常作饶意而观空故，怎么样？饶意别人，自己得的意跟饶意别人的意都是什么呀？都是观空，都是这个围绕空性，都是得正见。这个叫毕竟空，就是自他这个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空啊，永远不变，不管是时间上还是分位上，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，是吧？一直坚持讲空性。观空，这叫毕竟空。这个有点这个空有情的意思，就是好像说我观空啊，这个空那个空，然后呢有情也空，哎，这个理解不一定究竟啊，自己感觉也不底气不足，大家那个考虑考虑，哎，可以在讨论的时候提出来，哎，我感觉就是没感觉，理解的不确切，跟这个字儿，你们自己大家琢磨琢磨啊，你们大家去考虑啊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度众生，我拿空性度众生哈， 哎，这个也是空。哎，我自己观空，我这个空智是空，是吧？因为我是说的真理，然后我把这个真理告诉别人，好像这就有功德了哈。哎，这个常给别人弘法吧，这个弘法的这个功德也是空，哎，也观空，叫毕竟空，有可能。反正我自己感觉这个就是好像没不跟字意思不理解的不太贴切，哎。下边一个啊，无际空，这好理解，生死长远无出后际，观此空故名无际空，好理解吧？生死长远没有开头，没有结束，是吧？哎，实际上是意思是什么呀？没有时间，你有时间，要是时间具体存在，它就应该有边界，是吧？你因为世界上不是全部都是时间嘛，哎。无出后际，就是它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，观时间是空，叫无际空，这是没有时间，没有边际，哎，没有边际，我们凡夫是无法想象的，哎，你无法想象存在一个无限的东西，是吧？你就是没法界定，这是时间是空，无际空是无前际后际，哎，也没有现在，哎。下边一个，这个不太好理解一点啊，咱们大家来看，这个叫什么空呢？叫无散空。它这儿名无散空，无散空前边有加了一个字儿，说无散舍而观空故，名无散空。我们来读一遍，看大家能不能这个看懂啊？不观为空，便速厌舍。说你要是不看面前的法都是空，那就是直到这面前法是有的话，变速厌舍，就是你就想小乘就是什么，说这世间都是苦，我要这个离生死，出离生死，钻到涅槃里头去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他认为世间苦是真实存在的嘛？说你要是不观空啊，你就厌离生死，哎，为不厌舍此生死故，观此无际生死为空。说大乘修啊，不修厌舍生死，所以你看现在人这个根性差，分不清大小乘，拿着小乘大乘，说为什么大乘不厌舍生死啊？说我就是讨厌生死我才修行的呀，这是小乘思想。你讨厌生死的前提是什么呀？是生死是真实存在的，你才厌舍它，是邪见。哎，你它存在，你怎么舍呀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他只好假安了一个涅槃，说这个这有生死，但是梦里还有一个涅槃，我钻到涅槃里头，实际上是个假涅槃，是不是啊？哎，是个灭尽定。所以呢，说你要是认为世间真实存在，你就怕生死。但是菩萨修行说五蕴皆空，这是一个梦。所以为了修大乘，为了不厌舍生死，注意这个不厌舍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说我不认为生死真实存在，我不需要去舍它。哎，不厌舍是这个意思，不是说我认为生死真的存在，我不厌舍它，是吧？哎，分清这个。大乘你老记住这个空性，这是我们的抓手，哎，老记住这个钥匙。菩萨为了修不厌舍生死，你看菩萨从梦中醒来了，立刻干什么呀？千百亿化身又跑到这个生死里头来这个折腾，虽然是梦吧，但是那也是这个很现实的，是吧？就这个就那个，但是菩萨怎么样？他不怕。为什么不怕呀？很简单，这是梦，是吧？做梦玩游戏的，哎，所以他不怕。所以菩萨为了不厌舍此生死故，观此无际生死为空。哎，他就要观什么呀？你那个一般都害怕生死，是吧？怕苦，怕生老病死。现在菩萨就要修不怕生死，怎么修啊？说观此无际生死为空，没有生死，哎，没有时间，没有空间，没有生死，你观它为空，你自然就不讨厌它了，也不想这个就是远离它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为所修善至无余一涅盘位啊，无余于般涅盘位。然后这个菩萨就开始修了，哎，修善法就是修空性正见， 一直到无依于涅槃，无依于般涅槃位，亦无散舍，这是小乘，是吧？大乘没有无依于涅槃。什么叫无依？无余依般涅槃？哎，这个他加了个般涅槃，般涅槃应该是这个圆满的涅槃。哎，这个平常无余依涅槃的没有这个般字，哎，就是那涅槃本身就是圆满的。哎，什么叫无余依涅槃？依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阿罗汉呢，证了阿罗汉之后，八风吹不动了，他认为这个所作已办，哎，我完成任务了，你八风吹不动，这就是阿罗汉。实际上他那个细烦恼没断，是吧？那个法执着法有的这个邪见也没断，哎，但是小乘就安慰为说，只要你八风吹不动，哎，别人骂你你不动心，别人夸你你也不高兴，哎，这就是证阿罗汉了。这个证到阿罗汉之后呢，叫有余依涅槃，就是你虽然证到涅槃了，但是这时候你呢还剩个身体，还没彻底涅槃，还没这个涅槃是灭，涅槃是灭。哎，你虽然把烦恼灭了，但是你还剩个身体，这叫有余依，你还剩了个身体的涅槃。什么叫无余依涅槃呢？就是到最后这个阿罗汉决定这个走了，比如说那个佛要这个涅槃了，那个舍利弗受不了，领着他的弟子说，我们先涅槃，我们看不得佛涅槃，哎，他们先涅槃。你看这就是执着法有，是吧？认为世界是真实的，哎，他决定涅槃了，干什么呀？升到空中，四大分解，身上出水出火，四大分解，没不剩身体了，余回归四大，成了空气了，是吧？哎，这叫烦恼灭了，也没有剩下的身体了，这叫无余依涅槃。哎，所以这句话呢是小乘，小乘未修至善，未修善智，无余依涅槃，这是小乘的修法。小乘的修法是执着梦中有东西的。注意啊，你观此无记生死为空，为所修善智无余依，到这个就是小乘的这个修行。亦无散舍而观空故，就是小乘的那个修，一直到他进涅槃，进无余依涅槃，连那个无余依涅槃也怎么样啊？不存在，不存在。说我要舍去小乘的修法，我还要把小乘的涅槃舍去，它不存在。小乘认为存在是邪见，哎，是佛给他们的方便说。大乘菩萨就是梦里什么都没有，生死也没有，涅槃也没有。梦里头生死跟涅槃是相对的两个空间，是吧？两个空间也有时间，先生死后涅槃。哎，这都是按分位分别的这个修法。哎，小乘的无余涅槃，亦无散舍，对菩萨来说不存在生死，不存在涅槃。所以这个中论里头龙树菩萨经常说，生死涅槃毫无差别，是吧？为什么呀？都是空，都是零，当然就可以划等号了。这是大乘的修法。所以你看大乘修法呀，既简单又快捷又有效，又彻底解决问题。你就做如梦观，就观空，就说这个空那个空，就破坏这个梦。你在梦里头非要把梦修得多好，你说不是这个？首先你就是邪见为前提，你才会非要把梦修得特别好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说你够修行就行了，哎，能让你修行。你如果说你这个福报太差，你现在连修行不了，那你还是要在梦里头这个操作一点，够修行就行了。其实人们呢就是思想问题，什么够修行了，实在不行你就出家嘛，要什么，是吧？但是啊，出不了家，舍不得，是吧？还是世间有东西，哎，所以一切的前提是什么？学佛的证件多少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有好多人问问题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个回答，说，哎呀，我该这样办还是那样办啊？我说，你就想怎么办怎么办，你现在学到什么程度你就怎么办，是不是啊？你没办法，你现在只有多少执着有，你我非让你说这没有，你别办了。他就是说，我就说你就管什么呀？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正文熏习，哎，好好的学经论， 我说你学到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所有问题都是这样，所以你就好好的熏习正法就行了。到时候说我该不该出家呀，到时候你就知道该不该，你熏够了你就出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熏不够非让你出，你非跑回来不行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叫这个叫什么呀，种子决定一切，正见决定一切。哎，好，现在理解这意思了吧？就是菩萨修的时候啊，不修说这个是什么人修这个，就是那个色空，是认为色五蕴都有的凡夫 去修这个啊，色也空啊，啊心也空啊。哎，菩萨，这就是菩萨，这就是学的得正见的菩萨，好的，他就直接就是这个空性正见就行了。哎，我没有这个对了，就是说真正得正见的人，就是凡夫也是真正得正见的人呢，他不是说哎今天我把色法空掉了，这个说法就有问题。真正得到这正见的是什么呀？我今天知道色根本没有，没有需要空的色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这是正见，是这个意思，无散舍空，或者叫无散空，就是没有需要让你把它砸碎了，把它这个扔到哪儿去，是吧？没有这个任务。哎，就是你原来是邪见，你原来说有五蕴，现在你知道真的没五蕴了，然后你越来越坚定，越来理解越透彻，最后达到圣见。哎，就是一个想法改变，不用你扔东西，不用你砸东西，不用你破东西，所以这就叫破见不破法。哎，这经里头有，是吧？就是破的是你的邪见，没有法让你可破。哎，我们这个末法凡夫一听到这句话高兴了，看看吧，佛说了吧，啊，你破见，你法不能破，是吧？哎，法就是有，你怎么破呀？是吧？哎，佛就让你破邪见，你不破法，佛都不破法，你破法就是这个，就是叫什么呀？完空了，邪见了。哎，所以你说那个，你没法说服他。他没那个证件，没法说服他。哎，林教授就把我彻底给制服了。嗯，我原来信心特别大。嗯，前三届我是绝对信心。哎，后来才慢慢理解，他没有那个空性的概念，就是怎么想他都这个，他就是没有那个概念。你怎么说他都是认为是有的。哎，说佛说三界唯有心，就是啊，三界。这些就是三界唯有心啊，啊，他就是没有那个概念。哎，就好像这个说对盲人说什么是颜色一样。哎，你说了他就是用声香味触去理解。哎，他就因为他没有颜色概念，所以你说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是红色，哎，什么是白色。他是用什么呀？用声音，用感觉去那个理解的。这个例子很说明问题啊。对一个盲人说什么是白色呀？说这个盲人问什么是白色呀？这个人跟他说，雪是白色。哎，他一摸雪呢，啊，雪白色是凉哈，凉乎乎的是白色。这个人一看这。旁边一个鹅给他拉过来说你摸摸这鹅就是白色，一摸啊就是嘎嘎呀，呵呵，他还是用声，是吧？他没有颜色的概念。哎，你就记住，所以这个你必须什么呀，就是那个终于有一天有人触动他了，怎么那得先熏习很多佛法哈。你像我们跟他辩论这五戒呀是起作用的。哎，他至少听了我们好多，说真的没有，他只是不信，理解不了。就这么五戒熏，五十戒熏，多少戒熏，慢慢他熏的多了呀，他就有感觉了。有一天攒够种子了，他就觉得真的是空啊，是吧？真的是梦啊，就是靠。所以说来说去还是靠什么呀？多闻，是吧？哎，多闻是修行的这个诀窍，修行的方法。现在无散舍空。你看，连这个小乘的涅槃位也没有散舍的东西，连涅槃都不是真实存在的， 而观空故，那就是梦里全是空，涅槃都是空，名无散空。梦里头没有需要你我把它砸碎了，我把它破除了，不破法。这个佛说这个很多不破法，为什么呀？无法可破，这是正见。下边一个空啊，我看叫什么叫本性空。我们看什么叫本性空啊，诸圣种性自体本有，非习所成。直接讲啊，诸圣种性，什么叫圣种性啊？就是你这个种性，你这个圣种就是能长成圣人的种子，能长成圣人的种子。你要是没有能长成圣人的种子，你长不出圣人来。说老话，也就是圣者因，是吧？前边说的圣法因，圣法因，圣种性，自体本有。说我们每个凡夫六道轮回的这个牛马猪羊哈，所有的众生都怎么样啊？有圣种性。这个种性记住啊，不是性，不是一个具体存在的东西，是一个性质。你有佛性，是这个性，诸圣种性，也可以说这个佛性自体本有，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。你有佛性你就能成佛，就好像说鸡蛋有鸡性是吧，它能孵出鸡来，你石头没有鸡性，你就孵不出鸡来。你有佛性你就能成佛。这个佛性也可以简单说成什么呀，就是你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你是有情就有成佛可能性。自体本有，这我们为识，只有为识知道，别人不知道为识。你猜他把这个圣种性解释成什么呀？种子。那个心意还在吵这个，所以这个心意佛法，心意佛，心意是怎么发展出来的？众生根性差，读不懂为识。他们那个外道，还有这个小乘，好多包括学为识的，学这个般若的，认为我们能成佛的佛性是什么呀？是种子。他认为人有佛性的种子，叫本有种子。你看这不是说这个种子自体本有吗？他说我们种子里头啊，有本有种子，有心熏种子，就是有这个，我们那个种子里头啊，有本来就有的。你想种子是什么意思？种子叫记忆，叫熏习，叫习气，它是课程烦恼熏习过来的，是从外边进来的，叫种子。你不熏习哪来的种子啊？现行生种子啊，你得起心动念，有思考，有念头才会留下记忆。但是他因为他学不懂，他不知道这个，就是我们心呐，有一个心体。注意，这是密严经的时候我们讲着讲着突然一看，心体出来了。我们每个众生的心它有一个心体，这个心体是个什么东西呢？非常难想象。你像种子现行啊，我们还可以想象一下是吧，这个明啊暗啊什么，可以想象一下。这个心体无法想象，你说它无形，你想了什么？有的说是个框，这个很粗是吧，我后来想了一下，咱们今天啊，咱们这么想象。这个心体它能往里藏种子，它能装种子哈，但是它无形无相。就好像是一个透明的空间，我可以装东西。因为佛说了，这个众生的心的本体怎么样啊？心体怎么样？是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它比那个种子现行还不可思议。佛说了，就是这个你就别想。所以我们现在来这个方便说法，就是什么呀？我们以后也不说筐了，也不是说什么了，是吧？盆了，我们就说，众生的心体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一个东西，它能装种子，但是它没有形，没有色，没有你看不见，但是它能装种子，这我觉得比较好，是吧？这个心体呢，它有什么作用？主要的作用就是它能见闻觉知，它有会看东西，会感觉东西，见闻能听东西， 会觉，能感觉东西，哎，能尝味道，能那个闻味道，还身体有感觉，哎，他能见闻觉知，知就是他能比量分析。见闻觉知是五，那个叫前五十是吧？叫色声香味触五个限量，哎，他能感知到这五个限量，他还能用比量对这五个限量呢进行分析，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他还能分析，哎，这个心体就是有这个功能，不是说他有色声香味触法啊，而是说他是能见，哎，能见色的，能闻声的那个能，哎，能见闻觉知的那个能。由于有它，所以我们现在能见闻觉知。所以这一了义啊，说我们看见颜色是用什么看啊？那个小乘说眼根看，我们知道了，没有眼根是吧？梦里没有物质。然后那还用什么？那个了义意识说就是用意识看是吧？意识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呀？意识你怎么安立吧？你意识是现行啊，种子你现意识就是现行嘛哈，哎。这个用意识看实际上也不是用意识看，为什么呀？你那个灭见定的话，或者是说这个意识有停止的时候是吧，无心位前六识停止，意识可以停止，甚至那个灭见定都安利说前意识都停止，我们就先说意识停止吧。你在无梦睡眠的时候没有意识，你就失去知觉了吗？无梦睡眠的时候，哎，潜意识活动了大量的活动是不是啊？什么都不耽误，什么都不耽误，你那个说我明天早晨三点起床，哎，一个作意留下去，明天早晨三点就起来了。我这个就特别准，我特别准是什么呀？是三点准人起，但是呢一点就要醒一回，两点要醒一回。呵呵，哎，那个你作意的本来是三点，但是一定提前肯定要这个要醒，哎，但是呢从来没耽误过。在那个读书的时候，同学都就是谁明天早晨赶车呀干什么，都说你告诉李兴国，哎，呵呵，保证叫你，哎，这就是那个作意，哎，作意这个时候你是无梦睡眠，意识是没活动的，那谁在那值班啊？实际上潜意识一直在活动，哎，所以也不是意识这个在看在听，谁呀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心体。人人本有的那个心体，这个心体是人人都有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佛。那个佛在华严经说，佛成佛之后一看，哇，非常惊奇，说原来所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。哎，后来加那个德相，那都是中国人加的，所以中国人呢，请这个转述大意不准确，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很惊奇。说他怎么成佛才知道啊？因为成佛的之后才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，他才能看到所有众生，就是菩萨的时候是看不到所有众生的，哎，看的这个距离近，范围窄。他一成佛说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，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。就是因为现在你干什么，把这个智慧用到那个妄想上了，说我要挣钱，我要生孩子是吧，你光顾着那个，你怎么能挣到如来智慧呢？那越跑越远。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，若离妄想，你要是把妄想放下，一切智自然智外智则得现前。多简单，修行修行干什么呀？放下妄想，若离妄想你就成佛，多简单，休息。